朋友你好，我是叶光明，今天是一针见血的福音这个特辑的第八集了，也是苏牧师带领查经小组查考圣经的第七课。经过了六次的节目时间，你应该已经知道苏牧师是怎么样带领查经小组查考圣经的啦。你喜不喜欢这种查考圣经的方法呢？你有什么得着？有什么体会？有什么感想？还有什么问题吗？欢迎来信告诉我们。在这里我再通知你一下，苏牧师已经把他的14课的查经问题大纲为你准备好了。如果你也希望能够像苏牧师这样的带领一个查经班，就请你尽快的写信来索取这一份查经问题大纲。就我个人来说，我是非常喜欢苏牧师的这种查经方法的。在这里我特别请了查经小组的成员王爱华、李小阳和江重生，让他们来亲自跟你谈谈对这种查考圣经的方法有什么感想吧。
我是王爱华，虽然我是一个相信耶稣基督很多年的基督徒，圣经也读了好几遍，但是这一次的福音性查经呢，仍然给我很大的帮助。在苏牧师的带领之下，我们每一次查读一段圣经的经文，查经的时候，苏牧师时常都会提出一些问题要我们回答。我这才发现有一些问题是我以前没有留意到也没有思考过的。我很钦佩苏牧师对圣经的探究精神，可以说是既深入又细腻。另外呢，他的人生经验和阅历也相当的丰富，能够跟苏牧师一起查经啊，实在是获益不浅的。那当然最吸引我的还是圣经的内容，从每一段的经文里面我都能够看到神的救恩是每一个世人所不能缺少的，尤其是生活在现今这个黑暗邪恶的世代里的人呢，更需要听到这个天国的福音了。但愿一针见血的福音这个特辑能够使你对宇宙中的真神、对耶稣基督以及对你自己的真实情形啊，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好叫你也跟我们一起同得福音的好处。
我是江重生，参加了苏牧师的这个查经班呢，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和启发。以前呢，我读圣经就比较毛躁，一段圣经呢只看个大意也就过去了，如果遇到有问题不能解答呢，也就一笔带过，马马虎虎的，很少在圣经里头去找寻答案。但我参加了苏牧师的这个查经班以后啊，我就学会了怎么仔细的去读圣经，真的是一字一句的去推敲，有问题呢就从圣经里头去找寻答案，丝毫也不马虎。结果呀，就在同一段的圣经里头，我每一次的读都会有不同的体会和得着，真的感受到圣经中的含义原来是那么样的丰富。因此呢，也让我对读圣经这样灵修活动啊是更加的深入，也感到更享受，更得到激励和帮助。我真的希望朋友你呢也能够在这一系列的查经节目里头得到帮助，不但认识到我们基督教所相信的这位主，更加呢能够知道作为一个基督徒应该怎么样在世上生活，圣经在这些方面是怎么样教导我们的。
我是李小阳，我很高兴能够有机会参加苏牧师带领的福音性查经小组，在这个小组里面真是我得到了很大的启发。虽然我以往也参加过各种不同形式的查经，但是这样轻松灵活，把圣经的真理和我们的实际生活互相结合起来的查经还是第一次。虽然在刚刚开始的时候对苏牧师一个接着一个的问题心里也有一些紧张，不过逐渐的就被这些问题所吸引了。他正是用一系列的问题使每一个参加查经小组的人都能够直接的参与查经，并且运用这一系列的问题使我们对所查的那段经文的含义有一步进一步 一层深一层的认识，而且每次查完一段经文以后，对神、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也就更多更深了，并且对我们自己的认识也多了一些，也就是说看到了自己的亏欠、不足、软弱的地方，使自己默默地祷告，我今后要更多地读圣经，要更爱主，更学像耶稣，更荣耀神。通过半个多月的查经，我得到了很大的益处。我真是希望这个福音新查经的节目能够把福音的好处带给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也使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们能够得到造就，把荣耀归给神。
朋友，王爱华、江重生、李小阳，他们三个人都谈过了对苏牧师带领查经方法的感想了。你听过六次的查经节目，有没有类似的看法呢？我是非常希望能够得到你的意见的，苏牧师本人也希望得到你的回应，所以在这里我就邀请你把你对这个特辑的意见写下来。如果你对查经过程所提到的一些问题还有什么不明白的，或者你自己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的，我都欢迎你来信提出来，我一定转告苏牧师并且给你解答的。今天苏牧师带领查经小组讨论的不惧怕的自由这样一个题目，人活在世上，年日越长，经历就越多，肩膀上的担子就越重了，要负的责任也就越大了，人就越容易担心惧怕。基督教的信仰能够怎么样帮助我们战胜这种惧怕呢？那请你赶快把圣经拿出来，参加我们的查经小组，一起来查考圣经吧。
现在首先请你们分享一下最近你有没有一些是比较担心的事情，是你害怕会发生的事呢？有没有
害怕
啊？
害怕
担心的，
担心
害怕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
终于发生了。
我最怕搬家，终于又要搬家了。
又要搬家又要搬家我是要也是要那你们过去从来有没有试过一些很惧怕的事情？有没有试过
惧怕？
嗯，
怕死了。
怕死了。
哎，生病。
好、哦，生病。
生病怕病死了。
怕病死哈、啊。还有呢？
嗯，比如说在一个单位工作，怕给这个和这个领导关系不好，被给人小鞋穿，被别人小鞋穿就
是怕
小鞋。
还有呢？
怕同事们中间的关系不好，但是又改变不了，
又要面对啊、
嗯、又不能调走
啊，就是这个事啊。那我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一般人他们惧怕的时候有什么可能的原因会令到他们惧怕的？
嗯，或者是危害到自己，
危害到
生命啊，或者
生命啊，
年纪大的人就怕死了、
哎、就怕死了。
哎，
这也是跟自己个人的性病，
对
身体健康或者是幸福有关系的，是吧？那、第二可能是跟我们所亲爱的人呢，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健康、性命有关系的。
对，
也可能是跟我们的前途有关的啊。
嗯，
我们怕前途我们不能够掌握、啊，还可能就是我们
怕失去自由
太大了，失去自由就幸福有关的、啊。是很多的时候都是失去那种的感觉，这、就是令我们惧怕的。你们觉得惧怕好吗？
当然不好了，
没什么用，
基本没用，
不好。
好像怕起来没用，但是好像遇到了又要怕，就这
样。爱华，你觉得呢？惧怕好不好？
惧怕。
啊。
嗯，这应该说它是带有负面的。
带有负面。
对。
嗯。
但是有的时候因为惧怕呢，也许会想什么办法去除去这个惧怕。
嗯，那有人就分析过，有些的惧怕是健康的。
嗯，
举个例子，我们怕火，
嗯，
带来一些健康的一些反应，就是什么呢？我们会小心，
嗯，
用火的时候会小心。
嗯，
第二方面呢，有些的人他们怕有些比较僻静的地方，怕有宅来啊，
嗯嗯
嗯，
他们因为这个怕，可能就避开了一些危险的地方。
嗯，
怕，特别是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怕受到惩罚，这种的怕也是令到我们不敢犯罪。所以有时候怕可能带给我们一些好的好，一些好的好处，健康的一些回应。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带给我们很多不健康的回应，不健康的反应。那到底哪一些是不健康的反应呢？有没有想过你们怕的时候有什么不好的反应？
嗯，
影响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紧张了。
紧张了，还有没有？
吃不好，吃不下了。
啊，吃不下，吃不下，睡不好。那
结果就
影响
最健康了。
影响身体精神的健康。还有呢？还有什么影响？
情绪不稳定，
情绪不稳定影响精神的健康了，那个也是啊。
嗯，
我有一次看到一份的报章，是记载到有意大利有些医生做过一个调查，他说过分惧怕的人呢，很容易会因为惧怕会令到他会死亡的。有没有看过？
嗯，没。
惧怕过多会引致到自己本身呢，那个会死亡。所以当我们留意来的看那个惧怕的时候，其实惧怕的本身不是解决的方法。所以到底怎么样可以避免这个惧怕呢？一般的人他们就是要逃避，他们就是说不去想它。但其实真正来讲，我们可以不可以不想它？可不可以啊？
做不到，
做不到。很多事情来到的时候我们还是要面对，是吧？
嗯。
那现在呢，我们今天就要查一段的圣经，来看看惧怕主要的原因在哪里。第二方面呢，我们也来留意一下，到底我们怎么样才可以彻底的来解决这个惧怕的问题。我们打开马可福音第四章35到41节，
嗯，
35到41节啊，这段经文不是很长，我们现在就用这个起经的方式，我读一节，请各位读一节，从35节到41节。
好，
我先开始哈。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
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
忽然起了暴风，风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
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
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
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
我们一起读41节。
嗯，
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
那现在我们就慢慢再看一次这一段的圣经，看看当中发生的是一些什么事情，或者是在我们看过了以后呢，我们请重生替我们稍微简单的再介绍一下这段经文讲什么好吗？
嗯，这段经文的背景呢是发生在海上头啊，耶稣和门徒他们坐船渡海，这个时候呢还起了暴风，风也大浪也大，那么浪就打到船里头，
嗯，
船都好像要沉了，然后门徒就去求耶稣，耶稣就斥责风和海，于是风就止住了，海也平静了。
嗯，那这段的经文当中先后三次讲到门徒的内心的感受，这个感受就是惧怕。首先38节，那个地方门徒醒了，然后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讲到他们内心非常的惧怕，
嗯，
而且讲出来说，我们要丧命了，我们没命了。第二次呢40节，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是耶稣对他们内心感受的一种分析，
嗯，
耶稣看得出他们的内心实在是非常的惧怕。那第三次呢，就是这个作者本身呢，也是门徒其中的一个，他讲出他们当时的反应，他们就 大大的惧怕，他们是实在是怕得要死，非常非常怕。那现在我们就请各位看看哈，到底他们惧怕的原因在哪里呢？你们觉得为什么他们怕呢？
怕风浪把他们乘的船打沉了
啊，怕风浪把这个船打沉了，那又怎么样？
怕他们自己丧命了
啊，他们怕没命了。还有呢、他们怕主要是因为什么？你们觉得
不会有水啊？
不会有水
应该会的，好多渔夫啊，
他们是对
都有渔夫啊
好多会游泳啊没，但问题为什么他们都怕呢？可不可能说那个环境太恶劣了？
可以这么说，
那风暴太大了，已经超过他们能力所能够应付，纵使会有水没用了、都没有用了，因为这个风浪太大了，环境太恶劣，他们的生命受到威胁，他们的幸福受到威胁，其他的人的生命都会受到威胁。那这是我们一般的人的分析。那我想问问你们看看，要是你们在船上遇到这一种的情形，时好风球，大风大浪，你们会惧怕吗？特别是在晚上。
会，
都会的，
会的，
会，
嗯，
那为什么呢？
因为控制不了那个风雨啊。
控制不了。还有呢，小杨，
大自然的这个威胁太大了，
特别最近我们看很多的风暴啊，卷起来的时候整个房子都被吹走了，
对，
整个船都翻沉了，那人都不知道吹在哪里，你会游泳都没有用了，所以那个风浪太大了，那个水太厉害了，冲得太厉害了，整个人都可能吹到晕倒了啊。那重生，你也说会怕，那为什么呢？
因为觉得自己好像自己的力量根本不足以对抗这个外面的环境，
在自己个人的力量根本不可以对抗大自然这种的力量啊。那这是我们一般的人都会惧怕，我觉得要是一个人不惧怕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除非他不是正常的人啊。但很可惜了，就是当我们来到看圣经的时候，我们看起来他们惧怕的原因是因为环境太恶劣，风暴太大，他们生命受到威胁，幸福受到威胁，所以他们怕。但是耶稣分析他们的惧怕的时候，他说他们是因为什么而惧怕？
没
有信
心，
没有信心。要是有个人这样来的对你说，你会怎么样对他？你会说什么？时好风球，暴风大风大浪，整个船都满了水了，结果他说你惧怕是因为你没有信心，你会怎么样回应他呢？
他没在这情况之下，他
没在
说起来当然容易了。
你说的容易啦，叫你来试试看，是吧？那还有呢，重生，
觉得好像这个风马牛不相及，
风马牛不相及，那这个跟信心什么关系？
什么关系？
那还有呢，爱华，你又怎么样回应他？
这个，你叫我去信什么呢？
那信什么？哈哈，那你们觉得耶稣怪责他们呢？这样来的怪责他们有理由吗？合理吗？那刚刚我跟你们说过，要是有个人埋怨你们在这种情形下惧怕，就是因为你们没有信心，你们都觉得风马牛不相及，是吧？那可能你不在其中，你当然先说这个风凉话了。那要是现在耶稣对这帮门徒就是这样说了，你觉得耶稣说的合理吗？
我想耶稣主要是指到就是我自己到世界上，就我有这样的一个权柄，我有这个神的儿子这个身份，你们和我在一起，你们还怕什么呢？或许有这个意思在里头。
OK， 还有呢？你觉得耶稣说的合理吗？爱华？
我同意江重生说的。我认为如果耶稣说他们没有信心呢，那耶稣就是认为他们应该对什么东西应该是有信心，他们没有信心是不对的。
小杨，你有觉得呢？
那这些在船上的这些人有耶稣的十二个门徒，
对，
那这些门徒在以前他已经看见过耶稣所行的神迹，比如说让医好那个瘫子，让长大马蜂的洁净了，还有病的那个西门的岳母也医好了，
对，
所以看见
耶稣行过一些是一般的人所不能做的这种事情，
嗯，
那就是特殊的能力，也就是神迹了。
哈哈哈。
那他们应该有一定的经验。
所以你是根据他们过去经历过的东西，他们应当对耶稣有信心。
啊，就觉得耶稣不是一般的人。
嗯，那现在我们就分析一下，在你们根据你们的经历了，或者是你们所认识的东西，在一个船的上边呢，哪一部分是最容易下沉的？最重的是最容易下沉的是什么地方？一个船，
那是船尾，
船尾
那里，
是什么？船的后面。
重，
因为船舱是在那边，
嗯，
所以最容易入水的是在哪里？有了水了以后，就最重的也是在哪里？所以应当最快沉下去的是船尾，是吗？耶稣在哪里？
在船尾睡觉。
在船尾。所以你认为谁是比较危险的？
耶稣最危险。
耶稣应当是最危险的。第二，我们再来一个问题，当时耶稣在船上是做什么？
枕着枕头睡觉。
他睡着了。门徒在那个地方做什么？
紧张啊，
紧张啊，紧张，当时会非常紧张。
嗯，
你觉得谁的处境更加危险？
应该是耶稣。因
为,
为
什么呢？
因为如果真的出了什么事的话，门徒可以必要的时候就找一个什么木头啊什么，就跳到海里去了。
他们有的防备啊，
哎哎，就是耶稣睡着了，就是外面如果出了什么事情，他跟自己根本不知道。
所以呢，最危险的是耶稣。但是很奇怪的，在这种的情形下，我开始以前呢，我都觉得耶稣讲的好像不太合理啊。在这种情形下，任何人都会惧怕了，为什么愿他们没有信心呢？到后来在分析下去的时候，我就发现这班的门徒真是有些问题的。你觉得在这种的情形下，你在船上，你看见耶稣在最危险的一个位置，船尾，第二，他是做最危险的一个行动，睡着了，睡觉。在这种暴风大浪的情形下，当我们喊叫的时候，我们应当叫什么？
叫耶稣快起床，不要睡了
啊。
嗯，
同不同意？
对 对，
我们应当一早就是叫醒他。
嗯，
耶稣你没命呢，
嗯，
你还在睡啊，
嗯，
快起来了，是吗？
嗯，
但是门徒说是什么？
我们没命你不顾啊。
有没有你们觉得为什么这班门徒这样那个去喊叫的？为什么他们这样埋怨呢？为什么他们不说耶稣你没命了，你还在睡啊，快醒了？他们在说，
我相信这里门徒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应该救得到我们。
你应该救得到我们啊。还有呢？
不顾我们呢？
你不顾我们。还有呢？
假如他应该，他说他们觉得他应该救得到他们，那他真救了他们了，他也不用够惧怕了。
那为什么他们这样叫呢？爱华，你觉得？
嗯，可能，他觉得耶稣能够有这个神机骑士的这个能力，可以救自己吧。
但是他不保障能不能，他会不会救他们，是吧？所以可能他们就说，他们相信耶稣有能力，
嗯，
他可以救到自己。但是唯一担心的，就是他们不知道耶稣会不会救他们。有没有这个可能？
或许他们也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耶稣是不是有那么大的能力？
那我们觉得这样子，要是他们不相信耶稣有能力，他们应当首先关心的是耶稣的处境，同不同意？
嗯，
他们应当叫醒耶稣说，你没命了，还不起来呀？要是他们相信耶稣有能力，那么他们就应当相信他们也没事。
嗯，
为什么？
耶稣可以救他们。
耶稣跟他们在哪里？
在同一条船上。
在同一条的船上。好像神在这种的情形下呢，很多的时候都是被人这样来的埋怨呢，我没命了，你不顾吗？我很痛苦，你不理我吗？我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有这样做。那现在我们就来到看一看呢，耶稣分析他们说，是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以致到他们这样胆怯。现在我们就留意来的看看，到底怎么样，耶稣用什么的方法解决他们的害怕？耶稣的方法是什么？
斥责风叫海停住。
斥责风叫海来的停住。 还有呢？他有什么的行动？
指责门徒没信心了
啊，要把他们的注意力转过来，告诉他们说，你们的胆怯不是因为环境，乃是因为没有信心。那现在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到底这个信心的内涵是什么，是什么东西令到我们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就不知道惧怕呢？一般的人呢，我们看见他们是看环境做人的，他们的信心就好像这个含蓄表一样，同不同意？有时候高有时候低，什么时候高啊？
顺利的时候，
顺境的时候。什么时候低啊？
逆境的时候。
逆境的时候，我们是看环境做人的，环境好吗？我们很有很好感觉了，很快乐。环境不好吗？我们突然之间整个人就灰心了，就没有希望了，好像没有盼望一样的。第二呢，一般的人是看我们自己能够做什么。耶稣在这个地方跟我们分享，什么时候我们会惧怕呢？就是当我们只是看见我们能够做什么，而不去留意一下神能够做什么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会惧怕的。什么时候我们会惧怕呢？就是当我们看环境多过看环境的主宰是谁的时候，我们会惧怕的。什么时候会惧怕呢？就是当我们来看看到底发生这个事情的本身，我为什么？当我们去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事情临到我身上，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叫我去承受？当我们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的时候，我们会惧怕。那什么时候我们去问到底神要我们学什么功课？到底神在这个事情的上面有什么使命给我去做？那个时间呢，我们突然之间好像没有什么惧怕。你突然之间呢，可能会想到其他的人呢，你都忘记了惧怕了。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有几样的东西，门徒犯了一个很致命的一样的错误。这个错误就是他们看环境多过看环境的主宰，看自己能够做什么多过看神能够做什么。第三呢，他们要求的是我的时间，他们没有要求来看看到底神的时间怎么样。你们有没有试过祷告的时候有门徒那种的经历？祷告来祷告去，求来求去，神好像睡觉了，像听不见一样，求很久都没有回应的，没有答案的。
有过
有过
有过。
分享一下你的经历吧。当时你的感受怎么样？
就是信主不久的时候的家庭有一些的矛盾摩擦。那开始呢就会从一个对抗的角度。后来慢慢慢慢顺服下来之后呢，就会经常在神面前祷告，为这个事情啊，为家庭的关系，为家庭的和睦。不但一两个月不见效，一两年都不见效。
一两年都不见效，那你怎么样啊？会不会很灰心？
开始有，后来认定神有他的时间，那么我做好我自己这一份。那么这个时候就反而好像心里头安定了。那过了几年就慢慢慢慢才有起色。
有起色，就是当你转变了是吧？那个态度一转变就来了。那小杨有没有试过求来求去神好像睡着一样？
有的。
分享一下你的经历。
我以前有一个得病了。完了我希望神能够医治我的病，但是没有。求了一年半也没有。
结果呢？
结果就认头吧。
认头，你就放弃算了。
算了。
啊，因为放弃神。
没有，因为我
想没有放弃神哈。
我想他有好的意思吧，神有美意吧。
他有美意，所以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就好多了哈。
到现在也没有好。不过我不把它当成个重担，我也不去太注意它。也就这样吧。
有没有惧怕呢？未到那个事情。
没有，死不了。
很好。啊，爱华，你呢？
十多年前父亲刚生病的时候呢，曾经很长时间为他祷告，但是一直都没有起色，甚至在病床上昏迷了一个多月都没有醒过来。那个时候就有的时候会
会有点灰心啊，有点丧志啊，觉得好像神怎么不听啊，怎么不医治啊，是不是有什么得罪神的地方啦等等，甚至会有一点信心动摇等等的情形。但是慢慢经过一段的时间呢，也是从神的话里面得到帮助了，看见真的是，神有他自己的美意，也许在这样的环境中，叫我们学习更多的依靠他、仰望他，学习顺服的功课。
当你这样想的时候，感受怎么样？
平静下来。
平静下来。我记得以前也是曾经试过，我是用这一方面来的试探神的。我记得还没有信主以前，我是个无神论者。我那个时候理性上虽然经过五六年的挣扎，我是通过了。我通过有历史的耶稣，我通过这个耶稣曾经来过这个世界上，也曾经跟着的的确确的一个好像没有罪的一个身份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也同意按照历史的记载，门徒的见证，他可能真是复活了，但是很可惜我一直都没有信他。我不信他，我那个时候就用一种的理由，除非他改变我的父亲，因为我那个时候我跟我父亲的关系很差。我说要是你是神呢，你改变他的臭脾气，叫他不要那么暴躁了，不要这样来的对我了，要是你改变他了我就信你了。等了一年没有改变，两年没有改变，我还是不信，但是也是很痛苦啊，因为他暴躁也令到我跟他的关系越来越脏，越来越糟糕。所以呢，经过两年多三年都没有改变。后来我跟人查经的时候，也是查到另外一段了。那一段的圣经就说，很多的人求神是要改变环境，但是神是利用环境来的改变人。那个时候突然之间我想，是不是神是用这个环境来了要改变我呢？后来又查到这段圣经，这段的圣经呢，我就发现人求的是自己的时间，神啊，你要按照我的时间表，你要替我处理这个事情，你要替我解决这个问题，很少看神的时间。神好像是对我说，现在还不是时候，因为我在你身上要你学的东西你还没有学到。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就感觉到好像神有一些的东西真是要我学了。我信了以后，我父亲还是没有改变，还是那个样子的。但是那个时间我发现，在困境当中，在逆境里面，在这个试炼的当中，最难学的一个功课是忍耐。我不知道你们同不同意哈，最难学是忍耐。门徒当时最没有的是忍耐，但是当耶稣平静的风浪跟他们分析他们的问题的所在，慢慢慢慢的，后来门徒他们学的越来越多了，他们受的试炼越来越大，但是神是随着他们的信心的程度给他们接受试炼，他们到那个地步他们就给多一点给他们学，再到一个地步再给多一点啊，是一路一路的 一步一步的给他们学习成长的功课。结果呢，我就发现了，当我真真正正顺服在神的里面，我看见我自己的自我，我求神来帮助我解决我的自我的问题。那当我这样解决的时候，我发现那个问题已经不存在了，就是我父亲呢，那些的问题已经不再存在了，他已经不会太多的骚扰我，令到我觉得不快乐。所以有时候神是借助这些的东西要我们学，到底学什么呢？学几样东西，第一认识神，第二认识我们自己，再从认识神是谁，又认识到我们自己个人是谁，你知道对神有更好的一个回应，更合宜的一个回应。那现在呢，我们就去分享一下啊，到底从这段的圣经当中你认识到的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个神呢？
有能力并且是爱我们的。
有能力并且是爱我们的啊，很好。还有呢？你认识到的耶稣是谁？
他是掌管这个风浪的主。
他是掌管大自然的主宰啊，风和浪都要听从他的。那还有呢？为什么他能够连风和浪都要听从他？他到底是谁？
他是神。
它是神，除非它是创造风和浪，创造整个宇宙；第二，除非它是掌管整个宇宙和世界，否则它根本没有这个能力去控制它。风浪好像有耳朵的，好像听得见的，原来耶稣叫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这个事情很奇妙。还有呢，你还认识到耶稣是谁？这样事情，这样的认识对我们很重要。要是我们真是认识到这样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没有什么惧怕可言的。第一，我们要认识到他是大自然的主宰，他是神。但第二呢，他跟我们的关系又怎么样？
他是一定眷顾我们的。
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
当这些门徒跟他说你不顾我们了吗，这个时候耶稣醒了，马上第一件事就是让风和浪平静下来。
还有一种重要的事情，耶稣当时是在哪里的？
船上。
在船上，而且在船上最危险的一个部分，最危险的一个地步，所以他是跟我们同在一个船上。我们受的危险他是首当其冲啊，首先去接受。我们受的试炼他是首当其冲来接受那种的试炼。我们打开希伯来书第二章14-15节，我们一起读这段圣经。
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承担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
然后我们再读18节，
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
我们看见圣经所说的耶稣，在我们还没有受试炼以前，他首先去接受各方面的试炼。在我们还没有死以前，他已经先为我们死而复活，这是因为他凡事都受过试炼，你知道他能够搭救一切在试炼当中的人。所以当我们受试炼的时候，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要提醒我们，耶稣在我们的哪里？
在我们心里。
在我们的心里，不光是在同一个船上而言，当然是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任何的试炼我们遇到的时候，耶稣其实是跟我们一起去遇到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故事，那故事就是有一个人呢，有一次在这个沙滩上散步，在这个沙滩上散步，他想到在沙滩上有很多的脚印啊，在这个印的当中好像看得出来这是他曾经走过的那条路，那是脚印来的。当他看回头看看那些脚印的时候，他看到他平常有两排的脚印，两双的那个脚印在那个海滩的上面一直走一直走，这个走到某一个地步的时候，突然间剩下一双的脚印。他看到那一段的时间，发现正是他最困难的时候，试炼最大的时候，最辛苦的时候。他突然间想到去问一个问题，他说，神啊，为什么在我人生最困难的时候，最困苦的时间，你让我一个人去经历，你去哪里呢？然后他就听见好像一个很柔和的一个声音回答他，他说，孩子，这一双的脚印你看清楚是谁的脚印了？他说，没错，在你最辛苦的时候，最难过的时候，你看到只有一双的脚印，为什么？就是因为在那个时间我已经把你抱起来了。所以在这个话呢，在这个故事的当中，有时候都提醒我们，当我们认定神是在我们的心里面，无论我们在哪里，他都是要跟我们一起度过的时候，我相信对我们的信心有很大的帮助。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必须要认定他是宇宙的主宰，第二，他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凡事他已经受过试炼了，你知道他能够搭救我们啊。
我想问一下，我看当时这些门徒好像很可怜巴巴的样子，他们在船上的时候有风浪的时候他们惧怕，那么风浪停了之后，41节那儿讲他们又
还是惧怕，
还是惧怕。
你们觉得他们惧怕什么呢？
那个心态不是好像好怪吗？怕个没完一样。
那为什么他们这样怕呢？有好些的人都是怕的，船头都怕鬼。 船尾子怕贼是吧？有没有听过？为什么他们怕呢？
就是我就觉得他为什么会反而怕起耶稣来呢？
你们觉得呢？
他们觉得这个风和海都听耶稣的话，那可见耶稣的能力非常大。
所以怕什么？那
么大
耶稣？
不是，那假如说神是一个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神，那么他们自己就是好像那么伟大的一个人物，那么污秽的一个人在一起，那就不合适了。
啊，
我想他们是对耶稣的认识不彻底、不够。他们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呀？他不，虽然他们跟耶稣一起，传道工作，但是他们对耶稣的这个身份呢，可能
都不认识。我相信有几个很复杂的可能性。第一个可能，就是因为他们曾经怪错了耶稣，他们对他没有信心。现在突然之间看见，哇，这个人的能力那么大，有种罪疚感开始出来了。我这样对过他。他会不会惩罚我呢？一种罪疚感可能。第二呢，就是因为他们对耶稣不太认识，所以在那个时间他们还是不了解耶稣与他们的关系，乃是生命的关系。无论他们所遭遇是什么东西，耶稣一定与他们在一起的，而且是首当其冲，他首先去面对。他们不知道这个，他们知道他能，但是却不知道他是否肯，明白吗？这个是很重要。当他们真是认识到耶稣能够而且是肯的时候，我相信他们就没有这种惧怕存在了。第三个可能，就是要是这个神是那么厉害的时候，以后跟他相处你们怕吗？你们怕不怕？
我想就是可能会不会是门徒还不能够确定耶稣和他们之间那种
关系，
那种关系他就会怕。
可能这是最重要的。要是他们不确定耶稣对他们的爱，为他们舍命那种爱，跟他们那种儿女的，就是父亲与儿女的关系，救主与被救者的那种关系，要是他们不确定的时候呢，他们一定怕了。
好像惧怕一个权力，惧怕王那样的怕。
因为怕他可能直接威胁到王。这可能这一方面了。那第二方面呢，就是除了门徒需要认识耶稣是谁，耶稣也希望他们认识他是谁之外，耶稣也希望他们能认识到自己个人。从这段的圣经当中，你能够认识到人的人性吗？一般的人呢的人性是怎么样？
胆怯的，
胆怯
怕的，
遇事心想自己，
遇事的时候首先想到我们自己，同意吗？还有呢？
随着环境而转变的，
随着环境而转变的，他们随时会受到环境影响。有人说到那个英文的 happiness 那个字，你们知道什么是 happiness 吗？
高兴快乐。
快乐，什么是 happiness 呢？就是要在乎 happening， happening 就是所发生的事情，发生的事情好吗，我们就快乐一点；发生的事情不好吗，我们就不快乐。这是一般人的。但是当我们留意来的看看，一个人要是认定耶稣是他的救主，是那个宇宙的主宰的时候，他的信心就不会改变了。随时环境怎么样变得好，他还是有那种平静的态度。那还有呢，你还认识到人的什么东西？还认识到人的什么东西？我们看见
没有信心，
没有信心。有些人很有自信心，在经过挫折的时候，失败了以后，这可能完全没有了。还有没有？
怕死。
怕死。刚才那段的圣经啊，医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好多的人要是不怕死的时候，我现在看他们在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可怕的。
但是有个问题就是说，作为了基督徒了
啊，
也确定了自己和神的关系了，那么是不是就表示这样的人就什么都不怕呢？不会，绝对不会有惧怕的这样的现象出现呢？
我相信这个是程度的问题。对神越有信心，我们惧怕就越少；对神的信心越小， 我们的惧怕就越大。所以那个是有一种程度上的分别。我的相信，要是我们已经去到一个地步，深深的相信，离开这个世界乃是移民到天上，乃是搬家啊，小羊啊，快要搬家了，而且是搬得越来越好的。那现在是很差劲的，将来的那个更好啊，是个真是最美的一个家，而且将来的那个去世，甚至去世本身，乃是去得荣耀，去到这个领奖台呀、啊，在那个地方，好像我们比赛那个赛跑过了以后了，我们得到第一名了，你就去到这个台上领奖的时候，在那种情形下，我相信面对死亡，我们都有这种态度的话呢，我看很少东西会令到我们惧怕。我不知道你们同不同意，但问题就是我们今天很多的人还是不太确定，我离开这个世界是否真真正正是移民呢？是否真真正是搬家呢？是否真真正正是从一个不好的去到更好的，过去有忧虑的去到将来的时候，我们完全没有眼泪，没有忧虑，没有死亡，没有疾病，没有罪恶，去到那种完美的一个天国的境界去呢？这是因为我们的不确定，也知道我们在离开的时候有很多的顾虑。
主要是指的是对一些生命或者人生事情上的惧怕、啊嗯、不包括什么怕老鼠怕猫
怕老
蟑螂。
不过我觉得要是说突然发现了一件什么事情，人一个反应就是惧怕，
对，
我觉得这也挺正常的。不过你再想想呢，我们有神，我们不应该惧怕。那这我觉得也很正常的。
对，
你要突然的地震啊，你响声来了，很自然，人这个肉体就有一个反应，哎呀好害怕呀、啊、我自己不能掌握了、但马上一想我在地震的时候，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都坐着
为
王，我马上心里再有信心，再安静下来。我觉得这也可以吧，
可以，绝对可以，有好多程度的，有些是一直在怕怕怕怕怕，一直怕到尾都是怕，有些是先怕，但后来好像你所说的后来就不惧怕了。那有几种的人都出现，或者是我们来看看这些的门徒。有人说我们上天堂，这是上天堂的人呢、啊、他们是有三种的机票的，三种的机票。第一种的机票呢，是因为不信而惧怕，这是第三等的这些的旅客啊。第二种呢，我们来看看诗篇啊，56篇，诗篇的56篇，我们来看看这段圣经。第四节，第三跟第四节，我们首先念第三节，好吗？我
惧怕的时候要依靠你。
那第一个，这是第二等的。就是第三节是第二等的旅客，刚才我们说的就是那些门徒，第三等的旅客，因为不信而惧怕的人，一直怕到尾的。但是这一般的人呢，第二等的旅客呢，就是因为怕而信靠了，因为怕而信靠神了，已知道不怕了，这是第二种的，第二等的旅客。还有一等的旅客呢，第四节，我依靠神，
我要赞美他的话，
我依靠神并不惧怕，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
第一等的旅客，上天堂的第一等的旅客，这是因为信已知道不惧怕的三种人。我想问问你们看看哈、你们属于哪一等啊？你们的机票
我希望属于第一等、
希望属于第一等、
现在第二等
现在是第二等有没有第三等重叠
没有
你是第二等、也是第二等。我是看看有时候第一等，有时候第二等，这常常反反复复、那什么时候我发现常常有一种心理准备，神在我的心中那个影响力越大，我就越是能够在那个时间呢有平静的面对各方面的问题。什么时候好像失去一种警觉性啊，那个时候呢就很快人呢的回应就出来了，首先出来了，然后在那个时间发现人不能够解决问题了，就想到神的祷告了，那个时候神的影响力才在自己的身上来到发挥功能。有没有试过？你们从来没有试过第一等吗？有没有试过？
好像那很高超
很高超小杨试过没有？
那鼓励你们试试看哈、啊，有时候你们行、嗯、我相信可以，不是每一次都是第二等的，
嗯，
有时候可以去到第一等，但是呢很难常常维持在第一等的上面，
嗯，
有时候我们都会有信心有些软弱退后的时间、嗯、所以什么时候我们信心好呢，什么时候我们整个的人对这个世界无论怎么样变，好像最近这个波斯湾的局势，
嗯，
中东的局势越来越大危机，好像战争好像很难避免，好像这个世界的能源的危机越来越厉害，
嗯，
好像这个环境的污染越来越多，特别最近我们看南极北极好像这个臭氧层呢都破了一个很大的洞，令到人呢很容易会患那个皮肤癌、嗯、癌症越来越多，无论怎么样的好，但是当我们真是看准神他是我们的主又是宇宙的主宰的时候，我相信我们惧怕的心理就会更减少了，
嗯，
好，今天我们查经就查到这里，我们愿意听众们都能够把握机会成为拿到第一等机票的旅客，不光是信主，而且在我们信了主了以后继续学习信心的功课，认定他是宇宙的主宰，大自然的主宰，第二又认定他是在我们的心里面，他与我们是一同在一条的船上，与我们度过每一样的困难的。要是这样子的时候，我绝对相信我们会因为信你知道不需要惧怕。再见，
再见。
安全感不是环境可以保障的，实际上也没有人能够保障环境顺利或者是康泰，它完全是内心方面的事情啊。当人认定了全能的神宇宙的主宰是他的救主又是他的父神那个时候，这样在各种逆境患难当中他就仍然有平安在心里了。好，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了。